大批流罗投降，哈马斯正在崩溃当中。李克强火化之后，习近平好似换了一个人，反而引起众怒。美国名校宾大校长辞职。南韩同荷兰两强合作，建立两国半导体晶片联盟。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11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喺今日嘅节目开始之前，我哋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嚟深入了解我哋希望之声。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嘅手段就系欺骗，为咗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呢、这个就系点解中共有上万家嘅媒体。但是没有一家不受党的控制，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的人民币去修建防火墙，以及在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只从事干扰广播的大型电台。中共最着重防范的地方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咁乜嘢渠道能够做到呢一点呢？答案之一係短波广播。希望之声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咗围绕中国周边嘅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嘅巨大嘅广播网。呢个係唯一一家组合咗数字科技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咁喺所有嘅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60%的土地和80%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以色列军队连日围攻加沙南部大城汉尤尼斯，除了向市区狂轰滥炸，大批战车和直升机亦都已经兵临城下。同时以军亦都在加沙北部持续在巷战当中强势推进。以色列参谋总长表示，哈马斯成员大批阵亡或者投降，等同哈马斯系统已经正在崩溃。自战争开始以来，以色列已经袭击了加沙地带的22000多个目标，其中自12月1号停火结束以来，袭击了3500个目标。以军参谋长哈纳维说，我们每日都看到战斗成果，每日都看到越来越多的恐怖分子被歼灭和越来越多的恐怖分子受伤。最近几日我们看到恐怖分子投降，这个是哈马斯系统瓦解的迹象。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少将证实，更多的哈马斯成员礼拜六向加沙部队投降，并招供了哈马斯在地面进攻当中的运作情报。在影片当中，恐怖分子将枪和弹药举过头顶，慢慢走过一辆坦克，然后将他们放在地上。刚刚向以军投降的哈马斯分子尤索夫坦白，自己所在小队几十人在地道里面被以军困了10几日，饮食和方便都在地道当中解决。当以军向地下隧道灌水之后就被水浸，食物饮品已经没了。海水冲来之后又将粪便搅埋一起浸过人体，被泡在里面不好提有几难受了，再不爬出来就只能够逐死在里面了。在审讯当中，恐怖分子公开指责新雅尔为首的哈马斯领导层不关心流罗岌岌可危的处境。 礼拜六，当地传媒报道，哈马斯头目之一辛雅尔在战争开始时就躲在人群中，乘坐提供人道主义掩护的车辆逃离北部，逃往了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据以色列评估，辛雅尔目前仍然在汉尤尼斯，或者更确切地说，仍然在他下方的一条隧道当中。投降的恐怖分子招供，辛雅尔已经失去了同地面的联系。鉴于以军已经进入汉尤尼斯中心地带，辛雅尔的时日不多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告诉 CNN， 将会由以色列并非美国来决定结束对哈马斯战争的时间。他说，我们同以色列进行了这些讨论，包括关于持续时间以及如何对哈马斯发起今次行动的讨论。这些是以色列应该作出的决定。布林肯还表示，他相信以色列在尽量减少加沙平民伤亡方面有正确的意图。按以下地面战争的伤亡对比，除了10月7号哈马斯突然发动大规模袭击，以色列措手不及出现的最大伤亡，10月27号以色列地面部队进入加沙以来，目前为止以军公布有84名以色列军人阵亡，260人受伤。而据以色列推算，加沙哈马斯大约有5000人死亡。以色列仲宣布有超过1200名哈马斯人员被俘虏，哈马斯可能总计损失大约6000人。军事评论人士沈舟分析，哈马斯的地道战似乎未能够发挥几大作用，这样不禁令人想起中共曾经大肆宣传的地道战，如今被哈马斯揭穿了。以色列军队每推进一步都会仔细搜查地面，一旦发现地道出入口，一系就炸毁，一系就填平，令哈马斯无法使用。以色列引海水灌哈马斯地道，就逼得哈马斯成员转出地道投降，可见没几强的排水设施。哈马斯有大量自动武器、火箭发射器、手榴弹、地雷和无人机、反坦克导弹等，但在地道战当中未能够真正用到。以色列军队步步为营，以较少的代价逐渐扩大占领区，直至包围哈马斯各主要据点。一场原本设想可能惨烈的地道战、城市巷战目前没发生。以色列正逐渐控制加沙北部，并开始向南部的哈马斯据点进军。以色列宣布仍然有138名人质被关押在加沙，要解救全部人质并摧毁哈马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美国传媒表示，如果哈马斯放低武器而并非躲在他们身后，如果哈马斯投降，这样明天这件事就可能结束。在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火化之后，有分析指出，中共党魁习近平好像换了一个人，频频露面。独立时评人蔡晨坤12月8号在 X 平台发文表示，李克强在上海猝死是一个转折点。12月2号李克强遗体在北京匆匆火化，跟住落嚟这个月习近平仿佛换了一个人，在国际舞台上频频亮相，为提振经济不断发声。11月中旬习近平前往三藩市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首脑峰会，和美国总统拜登会晤，试图缓和中美关系。为了今次会面，北京方面罕见作出了一些让步。蔡晨坤表示，在中国经济持续低迷之下，习近平和他的亲信再没什么更好的招数解决，如果还继续敌视美国，显然对自己的执政很不利，而要恢复和美国的关系，只有习近平自己示弱，其他人边个都不敢。但是今次同拜登单独会晤的重头戏却没什么成效，联合公报亦都发不出来了。更加尴尬的是，拜登在新闻发布会上再次公开表示习近平是独裁者，凸显美中意识形态之争不可能发生改变。李克强猝死一个月之后 ,11 月27号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关于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但蔡晨坤指出，习近平亲自部署的重大战略决策往往都会沦为烂尾工程，最终不了了之。 再讲中国经济危机四伏，高调振兴长江经济带，亦不可能挽救中国经济走向衰败的趋势。第二日，习近平去上海视察，释放所谓改革开放的信号，得到的反应却是市场冷淡，股市情绪持续低落，民间讨论亦都不多。就连对政策信号格外敏感的商界亦都波澜不兴。12月7号，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不过会谈之后，中欧双方依然各说各话，在贸易、人权、台湾等很多问题上诸多分歧。12月8号，习近平再度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2024年经济工作，试图扩大国内需求和对外开放，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但他面对的却是国际评级公司穆迪对中国经济的睇淡，自12月5号起连续发布报告，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调整为负面。还有人提到习近平去三藩市和美国商界高层吃饭，见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现在又跑去越南笼络，但是外资今年逐步撤离是不争的事实，口号嗌得响，政策又朝令夕改，好难获得国际上的信任。习近平的亲信李强入主国务院之后，国务院不再对经济事务具有主导权，只有听命执行的职能。蔡晨坤总结，过去一个多月，习近平无论在国内发指示，定是在国外指方向，都不可回避一个事实，中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他环顾四周，再找不到好像李克强这样的代罪羔羊或者背窝侠了。美国多所大学校园内出现大规模反犹太示威活动和言论，引起美国各界包括国会议员的高度关注。在74名美国联邦众议员12月8号晚联名致信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以及宾夕法尼亚州大学董事会，要求三家学校的校长辞职或者将他们撤职之后，美国长春藤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12月9号表示，校长马吉尔因为受到批评，现在已经辞职。宾大董事会主席斯科特·伯克在学校网站上发出的一份声明当中说，马吉尔同意暂时留任，直到任命临时校长为止，伯克亦都宣布离任。此前马吉尔和哈佛校长盖伊、麻省理工校长科恩布鲁斯出席众议院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听证会，受到众议员斯特凡尼克一再逼问，特别引人注目。他们对校园内的反犹言论，尤其扬言要灭绝犹太人是否违背学校规定和行为准则，都似乎在玩弄文字游戏，引起强烈的反弹。听证之后要求他们辞职的呼声升高，而斯特凡尼克亦都发表声明，将三位校长的表现称为可悲而且道德崩溃，宣布三间学校及其他学校进行正式的调查。12月8号晚，74名美国联邦众议员由众议院协商委员会共和党主席斯特凡尼克带头，联署要求这三间大学的校长辞职落台。联名信说，在这个危机的时刻，我们要求你们董事会立即解除这几位校长的职务，并且提出一项可以行动的计划，以确保犹太和以色列学生、教师以及教职员工在校园内的安全。在压力之下，马吉尔不得不在礼拜三就听证会上的言辞表示遗憾，哈佛校长盖伊亦都在礼拜五公开道歉。9号宾大董事会主席伯克在校长辞职的声明当中透露，马吉尔过分听从律师的意见，用所谓的法律的巧言令色来回答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结果证明是个错误。在宾大宣布校长辞职之后，众议员斯特凡尼克在社交媒体 X 上进一步表示，一个辞职，剩下两个都要走，这个只是解决反犹太主义的开始，反犹主义已经摧毁了美国最知名高等教育机构。他表示，马吉尔的辞职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并敦促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采取类似行动。南韩总统尹锡悦将会去荷兰进行国事访问，他透露此行重点在于加强两国之间至关重要的半导体产业合作。 尹石月接受法新社专访表示，荷兰是半导体生产设备制造商艾斯摩尔所在地，多年来两国一直以堪称典范的方式进行合作，这样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稳定作出贡献。但这个产业正遭受地缘政治动荡的冲击，美国正联合盟国对中共在半导体领域取得制造技术和供货进行围剿打击。尹石月指出，半导体是南韩和荷兰之间合作的关键，全球半导体产业能够稳定而且永续成长，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艾斯摩尔供货给南韩主要晶片制造商三星电子公司和 SK 海力士公司。尹石月到荷兰国事访问期间，他将会参访艾斯摩尔总部。尹石月仲话，此行标志着南韩和荷兰半导体联盟的关键转折点，讨论晶片合作是他今次访问的首要任务。这个是南韩和荷兰两国1961年建交以来，南韩国家元首第一次到荷兰进行国事访问。尹石月办公室上个礼拜指出，南韩的目标是要和荷兰建立晶片联盟，两国政府、企业和大学都会参与其中。尹石月表示，南韩晶片制造商正准备斥资几千亿美元，要在南韩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产业聚落。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